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之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我为你主持的先知书。先知书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先知书一，先知书一的部分。那么很快呢，我们这个课程啊已经接近尾声，不知道过去弟兄姐妹您对所学的是不是都明白。当然林成也盼望啊，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来信，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讨论哈。那么这次我们安排的是先知书概论，那么因为是概论呢，大概我们就没有办法对每一章每一节啊我们都能够很详细的讲解，我们只能够概略性的大纲式的我们能够带过哈。但是主要呢，我们能够掌握各卷的要义，还有这个先知书里面的主题，我相信对我们往后自己在研读先知书的时候呢，相信会很有帮助的。那么当然林成也为弟兄姐妹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所以如果你需要呢，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向我来索取，向我来索取这个资料的。好，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以前，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谢谢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学习。主，愿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每一次的学习都有收获。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学习以赛亚的时间，让我们也能够从先知的信息里我们有一些提醒帮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稍稍来回到以赛亚书呢，我们提到了过去啊，我们谈到了以赛亚书第一章到十二章呢，是讲到当时的这些危机复兴。那么在这个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里面呢，非常著名就是在第六章先知的蒙召和他的侍奉，还有第九章到十二章呢，讲到了当时一些世上的政权。那么另外上次我们谈到这个神对列邦的审判呢，包括对巴比伦、非利士、摩押、亚述、埃及等等。那么先知就责备这些外邦的罪恶，但是同时呢也宣告他们的审判，宣告他们的审判。那么特别是这个24到27章呢，我们也提到了这是末世的审判和以色列救赎的一个应许。那么这里包括了这个警告啊，责备对选民的一些罪孽。那么特别我们提到了他们当中啊，就是宣告24章呢提到将临到的审判，25章提到了耶和华神的一个尊崇，同样也提到这个被压制的百姓要得着复兴，得着复兴。那么另外呢，在28章29章呢谈到耶路撒冷哈，耶路撒冷的罪孽。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个28到23章呢，28到31章，这是讲到选民的罪孽，选民的罪孽。28章呢，先知以撒玛利亚啊，先知以撒玛利亚的罪孽来倾覆毁灭这样的事情呢，来提醒以色列人。那么先知呢，预告撒玛利亚必定要毁灭，要倾覆。那么这样的消息呢，这样的信息是要来提醒以色列人呢，就是他们会遭以同样的命运。那么犹大先知呢，有一些假先知，他们错误的漠视祭司谬行审判，带领百姓转向神。所以耶和华神在锡安呢，要放一个公平的石头哈，一个公平的石头，这块石头就是弥赛亚。那么这是谈到了这个在28章里面我们所谈到的啊，与死亡立约啊。那么另外呢，在30章到31章啊，这是谈到了他们悖逆神，百姓自作主张呢，他们和埃及签订盟约，违抗耶和华神的旨意。那么这个在30章31章呢，我们看见百姓呢，他们和 埃及立约哈、啊、和埃及立约，但是先知在第31章第6节呢又再一次呼吁，他说以色列人呢、啊、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好，意思就是说先知在这里除了责备以外呢，先知也带着一个呼吁的信息，就是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但是现今你们要悔改。那么这是讲到了这个警告和埃及结盟，但是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好，选民的责备。那么另外从32章开始啊，就是谈到了这个大卫王朝的复兴了。从32章开始呢，就谈到大卫王朝的复兴。那么有一天有一位君王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凭公平行事，按公义掌权，他也要保护百姓。所以我们来看第32章，以赛亚书32章，前面谈完了审判责备的信息以后，32章又出现的就是一个大卫王朝的一个复兴。32、33章，我们看32章第一节，他说看哪、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像避风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这里是讲到一个遮蔽，这里是讲到一个安慰的应许哈。那么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有一天这位义者就是弥赛亚要来。还有33章呢也特别提到这个安静的居所，提到安静的居所。33章 这里提到说安静的居所。那么特别是第33章第二节，我们来看，他说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为我们的拯救。在第十节，我们看第十节，他说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这个而兴、啊、那么这些是讲到这些在罪恶中的百姓呢，神要做他们的安慰，神要做他们的保障。那么这是在第33章我们所看到。所以32、33章呢，这是讲到了大卫选民的一个复兴，大卫王朝的复兴。那么另外在34、35章这两章呢，主要是谈到了神要审判列国，神要救赎他的选民，神要审判列国，神要救赎他的子民。所以34章一开始他说，列国啊要就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怒，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这是讲到对列国的一个审判，对列国的一个宣告、啊、那么同样啊，这个在35章呢又讲到了一个被救赎的一个喜乐，一个描写。他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这里是讲到不单单是讲到对列国的审判，35章特别谈到了神要救赎，神要再一次复兴以色列的百姓，复兴以色列的百姓。那么耶和华的审判呢，以赛亚呼吁在34章呢，呼吁列国近前来听他们有关他们灭亡的宣告。列国因为与以色列为敌，所以命定要全然灭亡。35章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显示耶和华要将荒凉之地被赎的民的景况呢完全改变过来。第二就是这些长久落在苦难里面，长久离开家园的人呢，神要完成他的计划，也就是凡接受他救恩的人都能够回归应许。那么所以圣经说必要一条大道啊称为圣路，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我们看35章 35章第8节，这节经文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走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且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喜乐永乐必归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所以你看，以赛亚在这里用一个诗歌的题材呢，来述说了将来这个选民呢归回的一个喜乐和祝福。那么救赎的民要归回，他们要歌唱来到锡安，被掳的民要欢喜快乐归回锡安，当那一天呢，忧愁的日子都不见了，耶和华的子民要来到应许之地，再也遇不见苦难和缺乏。所以这是先知里面呢，在弥赛亚信息里面一个很重要，耶和华的赎民将来得的祝福。那么这个我们也提到，这是讲到将来归回的一个喜乐，归回的一个喜乐。那么从36到39章呢，其实这一段圣经啊，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补篇，历史的一个插段。那么35章呢，前面是讲到神对以色列，神对列邦啊，那审判，这是第一个大段，我们已经过去已经讲解过，这是以赛亚书的第一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里面呢，就讲到了审判。那么主要的信息是集中在对以色列、对犹大，还有对这些列邦的审判。但是在这个审判的末了，35章的末了呢，也带出一个安慰、救赎的信息，一个喜乐的信息。那么36到39章呢，可以说是这在以赛亚书中间呢，对以赛亚那个时代那些君王发生的一些事件，一些历史的补篇，历史的补篇。那么这个历史呢，主要是记载了这个历史的附录，主要的内容呢，您可以记一下经文。它主要的内容和列王记下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13到20节，还有19节呢，这一段经文是大致相同，就是差不多是同时代。那么由于以赛亚书呢，1章到35章的经文内容几乎是关于亚述时代，当然也包括这些外邦的国家亚述时代，而40到66章呢是关乎巴比伦时代。那么这个我们会再往后谈这个将来这个应许哈。那么所以呢，因为在这个时间上有一些差距，所以前一次我记得我在提到以赛亚书作者问题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讨论呢，就是有一些人就认为呢，这两段的经文时间是有差距的，所以呢不是一个同一个作者，所以呢因此第36、39章呢，就是有人把这个由一个时代带进另外一个时代。那么 的确这4章历史的补篇呢，其实是包括了亚述在犹大最后一个侵扰，那么犹大和巴比伦第一次的接触，还有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预言，这是这四章啊这个经文里面主要所谈到的。那么这里包括了什么呢？在这里面包括了西西家的患病啊，西西家的祷告，那么亚述王他们来写信来污蔑耶和华，先知啊差遣这个啊这个西西家呢，他就看了信以后，他就上耶和华的殿去祷告，那么西西家向神呼求，神就拯救啊。那么以赛亚就预言亚述必定败亡，那么真的亚述在以赛亚书37章最著名的就是在一夜之间，在亚述的营中呢，击杀了185000人。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所以36到39章呢，可以说是以赛亚书中间的一个历史的插段。那么从40章开始，我们就要进入以赛亚书另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就是讲到了这个百姓得救赎得释放。所以在第40章的一开始呢，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这一句这个口气呢，和前边讲到审判的是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四十章以后呢，则是以赛亚书里面另外一个大的段落，是讲到了安慰，讲到了应许。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接着继续来上课。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以赛亚书，谈完了第一章到三十九章啊，这一个大的段落，三十九章这个大的段落。那么从四十章开始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先知安慰被掳的百姓的一个宣告，百姓的罪孽要得到赦免，耶和华的子民呢一定要从巴比伦归回。那么对未来神所要成就的应许啊，这个并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叫我们看见是建立在神话语的身上。那么从四十章开始呢，我们可以大概简单的做这样的分段哈。那么四十章到五十五章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以色列的救赎历史，以色列的救赎，这里包括了百姓从巴比伦得释放，从四十章到四十五章，百姓从巴比伦得到释放。那么从四十六到四十八章呢，则是记载了巴比伦的灭亡，巴比伦的灭亡。还有四十九章呢到五十五章，则是记载这个耶和华仆人，耶和华的仆人，仆人的救赎的工作，仆人的救赎工作。那么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四十章开始呢，我们可以分的啊，百姓从巴比伦得释放，四十章到四十五章，还有巴比伦的灭亡，还有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救赎的工作的介绍。那么另外五十六章到六十六章呢，则是最后讲到了以色列的羞辱和荣耀，这里讲到了宣判，还有讲到了锡安幕后的荣耀，锡安幕后的荣耀。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谈到了耶和华对列国还有一些的宣告哈。那么在四十二章呢，特别介绍了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有一些很清楚的介绍。所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那么这也是以赛亚书著名的中间的一个仆人之歌，其中的一首仆人之歌。耶和华神要亲自介绍这位仆人，将他分别出来啊，将他分别出来啊。同样啊，圣经怎么记载呢？我们来看，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任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你看在这里介绍很清楚，介绍他的仆人是一位不是在那里张扬，他不宣扬，不扬声，性格温柔又充满由神来的属灵的能力。那么第十节到十七节四十二章呢，是谈到了对耶和华的颂赞，因为他的作为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那么在十八节呢，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里又谈到了耶和华的仆人。那么这个仆人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以色列的。过去我们提过，耶和华的仆人在圣经里面呢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讲到以色列啊，以色列神的百姓，一个是讲到弥赛亚。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仆人的失败哈。我们看啊十八节，我们看十八节这节的经文这样说：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呢？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夺的，都牢笼在坑中。 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那么这里的描写是讲到这个仆人的失败。那么以赛亚先知严厉责备以色列人呢、就好像瞎眼的仆人一样，他们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甚至呢比列国的百姓还要糟糕。所以在这里呢是谈到了啊仆人的这个失败啊，仆人的失败。那么同样对于先知耶和华神呢曾经为他们做的许多事啊，以色列完全不明白。那么四十章到四十三章、四十四章呢，就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以色列的救赎，以色列的救赎主。那么耶和华宣告以色列本来是一个见证，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在列邦人面前要见证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巴比伦败亡之日，也就是以色列人得蒙拯救的日子，一个新的国度要建立起来，耶和华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以色列和他的后裔上，使万国都来归向以色列。那么关于这个救赎呢，我要稍微再提一下，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仆人，过去我们提过，这是一个代表性的。那么以色列原本是神的代表，原本他们是神所器重所期待的一个仆人，但是很可惜他们的失败，而他们的失败导致这个仆人这个形象呢已经完全的失落。所以神要再一次兴起啊一个拣选的仆人，这个仆人指的就是很清楚的就是弥赛亚。我们来看这个施行救赎的宣告，在四十三章第一节，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灭，火焰也不着你的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好，你看这边又出现以色列的圣者。那么这四十三章一开始就宣告以色列，耶和华神要做他们的救赎。耶和华神带来一个安慰的信息，先知在这里带来一个安慰的信息，神要做他们的真正的拯救。所以在第十一节，我们看十一节哈，十一节四十三章十一节，他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你们是我的见证，以色列人原本是神的见证，但是很可惜啊，这个见证呢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果效，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呢神再一次应许他们，因为大卫的约的缘故，神再一次应许他们要为他们兴起另一个仆人，而这个仆人就是讲到了弥赛亚。那么四十四章还包括了古列啊，包括了这个坐在灰尘的巴比伦的这样的记载啊，在四十六章到四十八章呢，主要是将耶和华和巴比伦的偶像和以色列与巴比伦的现况呢做一个比较。以赛亚先知在这里要宣告，也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在离开巴比伦的时候要大声称颂耶和华神是他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百姓必定是满有信心欢欢喜喜的离开。那么这是啊，先知预言巴比伦的败落哈、啊，预言巴比伦的败落，好、啊，这个特别是在第四十七章第四节，他说：“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你看，在这里神的名啊，神的名再一次被提到，所以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以色列的这个。耶和华常常提到他的名字，这个名字有一个意义，这个名字代表耶和华的名呢是胜过这些外邦的偶像。所以今天感谢主啊，当我们读到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神从创世以先在历史里面他一直是在那里主宰。所以神救赎以色列的荣耀这样的一个美善的计划呢，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错掉。所以从以赛亚书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宝贵的经文的教导啊。 那么另外呢，末了特别是提到了这个以赛亚书末后呢，也谈到了许许多多耶和华的仆人哈，仆人包括这个仆人的委任哈，仆人的信靠哈，仆人代替世人受苦，在以赛亚书53章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叫我们看见这个以赛亚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文。那么在56到66章呢，主要则是谈到先知的劝勉百姓呢，要有公义的行为，强调耶和华的荣耀必定要应验。56章到66章，这是以色列的荣耀羞辱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对比。那么56到59章呢，先知在这里劝勉他们要行公义，要除去以前那些限制，为了神救赎早早来到，为了让神的救赎早早来到，百姓呢应该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同样，先知在这里也再一次在56章到57章呢，也用一点篇幅在斥责当时一些属灵的领袖啊，斥责这些守望者他们的愚昧啊。同样也提到了拜偶像将受的审判，但是同样也应许凡是谦卑痛悔的人呢，他们必得着祝福。那么以赛亚书第58章呢，叫我们看见一个真宗教的价值。神要的敬拜呢，并不只是建立在宗教的礼仪，神对百姓表面化的宗教仪式呢，其实已经到了掩面不看的地步了。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叫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么同样在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啊，我们也看见锡安的复兴，复兴的荣耀。那么最后55章呢，这里谈到了耶和华神的邀请，邀请人能够进到啊这个国度里面啊，在耶和华的荣耀国度里面。那么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呢我们所谈的。那么以赛亚书啊，基本上从啊40章到66章这一个大段落里面呢，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段，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个神末后的应许。而在这一大段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就是介绍这个仆人，介绍仆人。那么过去我们也谈过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有很多重要的主题哈，重要的主题。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啊从以赛亚书里面呢开始挑一些重要的段落，我们做一些解释说明，那帮助我们进一步呢对整个以赛亚书啊有更多的了解。那么我们还是提醒弟兄姐妹，就是在整体来看呢，从整体来看，我们要把握住以赛亚书的一个信息的重点，仍然是集中在两个重点。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就是审判和救赎，审判和救赎。过去我们提到第1章到39章呢，啊，这边提到的多半都是审判的信息，多半都是这个斥责百姓、斥责外邦罪恶的信息。那么从40章开始呢，我们可以看见很清楚它的信息的范围呢，多半是集中在一个应许，集中在一个将来的救赎，集中将来的救赎。好，那么这是以赛亚书啊，我们很快的大约的把这个啊内容呢做一个浏览。那么还是提醒您啊，我预备了讲义资料，如果你需要呢，非常欢迎你啊可以来信向我来索取。好，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诗歌中啊和你说再会了。
将他们寻见。